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他本有神的形象，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当年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么今天的你对基督又有何认识？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林成牧师主讲《基督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基督论》的课程。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基督的工作最后一堂，我们会谈到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啊非常重要在信仰中一个确信哈。特别呢，保罗在圣餐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在教会中间你有守圣餐礼拜的时候，你一定会读到哥林多的书信，谈到说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要纪念主，只等到他来。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主，或者说我们在聚会，我们在传福音，我们有一个最终极的盼望，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会再来。那么上一堂课呢，我们谈到了基督升天复活，升天得荣耀，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呢基督的这个状态，我们用一点时间会谈耶稣基督这个状态。这个词语呢，就是谈到耶稣啊与神赐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律法之间呢，耶稣与拥有权柄之间，还有耶稣为自己得荣耀之间，那么所具有的一种不同的关系，那么我们称之为耶稣基督的状态。这个状态呢会分成两方面，就是降卑还有高升。降卑和高升。同样在还没有开始上课以前呢，我们再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在基督论里面一起的来学习，求主也继续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帮助我们对你的工作有更全面的认识。谢谢主，因为你不单单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你更为我们复活。但是主，我们相信有一天你要为我们再来，这是我们何等大荣耀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也祝福我们这一堂课的学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还没有谈基督的再来以先呢，要谈一下这个基督耶稣的一个状态，耶稣基督的状态。那么神学家呢在讨论的时候特别用的这个词语啊，这个状态是讲到呢耶稣的降卑还有高升。那么有所谓的基督双重的状态这样的一个教义，其实是教导我们呢，基督首先他经历了降卑的状态，然后呢才到高升的状态。先受苦而后有荣耀，先降卑而后高升。那想到这里，我们一定会想到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所谈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那么这里就讲到了那个降卑，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好，所以这些呢是讲到高升。那么降卑是什么呢？降卑包括了他道成肉身，他的受苦，他的死亡，他的埋葬。那么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包括所谓的降在阴间。那么过去我们也提过，这个降在阴间并不是说到耶稣真的去了地狱了，那个阴间是讲到是一个人性中在死亡里面最卑微的一个地步，最卑微的一个地步。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呢，当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的观念就是他们去到了这个阴间。但是这个阴间呢，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所谓的地狱哈。我们想到阴间可能就想到很可怕的那个幽冥所在。那这里所用的这个阴间是讲到一个最卑微的地步。那么这个立场呢，我相信啊， 我们要特别提醒，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阴间是所谓的一个地狱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无论如何，你会发现基督的这种工作里面呢，双重的状态，就是他的降卑，他道成肉身，他受苦，他经历死亡，他埋葬。那么同样，基督的高升呢，也包含了四方面，就是过去我们所谈的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升天，耶稣基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然后呢，有一天他要在荣耀和全能中再来。所以这两方面呢，是很多系统神学家用这个降卑的状态还有高升的状态呢来做分别，而且呢来讨论关于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想到基督现今在天上，会不会有一个动力让你我能够更加专注在一个永恒的意义的事物上？会不会增加我们一个把握，就是哎呀，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要与主同在，那么对于与基督一起掌权治理万国啊，这个天使，那么心里有什么感受呢？我相信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太好了吧，好到一个地步我几乎都不敢相信。但弟兄姐妹，我要说，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信息，这是圣经给我们当基督复活升天，当他再来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盼望。所以呢，保罗劝勉我们，他说你们要思念，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下面的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基督徒啊，常常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属天的一个思维，当基督的复活的信息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今天在这个世界我们真的不过是客旅。有一首歌说，这世界非我家，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不必汲汲营营一定要在这个世界要买房买车啊，一定要有多少栋房来找到这种安舒感，找到这种安全感。事实上呢，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天上有没有房子呢？这个才是最重要，是不是？地上没有房子无所谓，但是天上我们一定有与主同住、与主同在的一样的产业，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生命也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投资，不是投资在现今短暂的几十年，而是投资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面。那么基督的工作，我们谈到基督的再来啊，那么基督的再来不是只有一个信息而已，更是一个荣耀的盼望。那么圣经里面呢，讲到基督的再来啊，其实是有三个字，不同的字来形容的。一个呢，是指来临，或者说降临，来临降临。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字是用到一个像启示，有启示的意思，主要的是指到原本这个隐藏的这种荣耀威严，哎，被开启出来了，让我们明白了。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指着主荣耀的显现。那么这也是说明啊，那个将要来的那个显现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我再说哈，这三个不同的字，第一个是来临、降临，那么另外一个是启示的意思，启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主荣耀的显现，就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显现是一个荣耀的事情啊。那么有的学者啊，就认为啊，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已经应验了呢？因为他们认为圣灵降临就是基督的降临。那其实呢，圣经啊很清楚的说明，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啊，圣经很清楚的说明，这位荣耀复活的主是要再一次的降临。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这个和一般说五旬节降临、圣灵降临就是基督降临呢，其实圣经讲到这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也不是神学家说这位圣灵降临就是基督降临，这两者呢不可以并为一谈的。因为基督的再来啊，会和他第一次道成肉身的降临是有所不同的。 那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带着能力和权柄，还有众天使从天上的火焰中显现。那今天的很多的异端呢、都是宣称知道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么这个是异端里面最大的一个错谬，特别是在基督论里面。当然啊，特别基督的神性人性这个不在话下。那么很多异端都是宣称基督会在某年某月某日来到我们的中间。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再提醒，如果你有听见这样的教训说基督已经来了，那么很明显这是一个异端。比方我们非常熟悉的全能神教会啊，也就是东方闪电哈，他们最标榜的就是基督已经来了，而且还是个女的，在中国。那么这是非常错谬，根本是荒谬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上当。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渴慕期望主能够再来，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这一点基本的，应该说是我们最真理的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一定要建立的好，免得呢我们会容易被异端呢给迷惑。那么今天很多异端宣称基督会再来，但是明白圣经的我们都知道，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信息或教导告诉我们去查找，甚至用一个所谓的数学方程式去计算主再来的日子。其实圣经说那个时刻那个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我们要凭着信心耐心的警醒的等候，那因为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是在我们根本没有设防的时候，他会忽然间来到我们的中间。所以圣经说，主来的日子好像什么呢？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是忽然来到我们当中的。小偷要到你家拜访你，他不会事先告诉你的，是不是？就是在你根本想不到的时候，他来了。所以圣经用这样一个非常传神的一个比喻来说明主来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好好的过敬虔的生活，好好的来耐心的等候主。我想这是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哈。那么基督的再来呢，弟兄姐妹，也是他救赎工作最后的一个阶段。基督的再来，我再说，是他救赎工作的最后一个阶段。他的再来呢，也是他完成对这个物质世界还没有完成的工作。那么圣经当中呢，其实充满了很多基督再来的应许，很多基督再来的应许。我们可以看几处的经文哈，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3节8节28节。第三节耶稣在这里安慰门徒说，叫他们心里不要忧愁。14章一开始第三节就说了，耶稣说什么呢？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那弟兄姐妹，这是讲到主再来的应许。第八节，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然后呢，耶稣对他说，我与你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另外呢，你看28节的经文同样提到，28节的经文呢，耶稣是应许他们赐下这个保惠师啊。他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另外呢，你看21章的22节23节，约翰福音21章22到23节的经文呢，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哈，那么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那约翰接着继续说，这话传在弟兄中，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 所以耶稣在这里再次应许他要再来。另外马太福音24章更多的谈到是主的再来，特别是门徒问到主再来的一个景况的时候，耶稣用很长的篇幅来告诉他们主再来以先的一些的景象。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再来的确是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那么另外在启示录呢，至少也有5次主耶稣对约翰说他必快来。那如果你读启示录最后一节的经文呢，我相信我们非常熟悉的也是约翰深深的期盼和他的祷告。这节经文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弟兄姐妹，原来基督的再来是带给我们一个何等荣耀的盼望。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继续来分享。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基督论的课程。我们继续谈到基督的再来哈。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基督的再来呢，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基督一定会为我们再来，而且呢再来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那么基督的再来呢，是他救赎工作的一个最后阶段，也是他完成对物质世界还没有完成的工作。盼望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我们天天存着盼望等候基督的再来。那么有些圣经学者呢，他们只认定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上次我们谈到基督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们认定啊，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只是基督尊荣的一个境界。那么在圣经里面呢，特别有一个词啊，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这个或者说耶和华的日子。在旧约时代，这句话是讲到神的一个审判随时要临到他的百姓，特别是在先知书里面非常多强调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主的日子来到。在旧约阿摩斯书第5章18节呢，阿摩斯也特别提醒我们，我们看这节经文，阿摩斯书5章18节经文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那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当然阿摩斯是在责备当时整个社会不公义的光景，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所带来的是一个审判。那么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不单单是讲到当时会应验的这个实现，更重要是指的神在末期的降临，他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使凡是信靠他的人呢，能够得着救恩。那么这个主的日子，或者说主降临的日子，或者耶和华的日子，在旧约时代比较是用这样的用法。那么在新约呢，这个意义是更进一步的，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基督的再临，而且呢，基督的再临是成全救赎的一个最后阶段。刚才我们提到了基督再来是他救赎工作的最后一个阶段，而基督第二次的再来呢，其实就是让整个救赎的工作完全结束，而且他要在地上作王啊，在全地作王，那么成全救赎的一个最后阶段。那么关于圣经啊，主再来呢有几种的用法，好，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第一个呢，讲到是主的日子，主的日子，或者说主耶稣的日子，也有的用法是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还有那日子。那么早期教会呢，都会称被高举升天的基督为主，啊，为主。但是基督呢降临， 他会聚集活人死人，好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所说的哈，和他降临会审判那些不法之人的时候呢，也称之为主的日子。我们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二节的经文，这里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那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里特别提到了主的日子降临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圣经一再的提醒，不要轻易的动心，也不要惊慌。弟兄姐妹，刚才我们提到主来的日子是近了，但是呢，我们要警醒的是，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自己，预备好自己。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没有？那么圣经呢，用三个字呢，来形容主来的日子近了，主的再来，哈，主的再来。那么刚才我们也提过，跟前面基督的再来啊，有这个不同的意思。那么主再来，基督的再来，主的日子有三个字。第一个字呢，用希腊文来说是 parousia， 这个字 parousia， 这个字呢是含有同在，还有说到访。那么这个字呢，常常用在一些官方的用语，哈，好像某某大官员到访。尤其是呢，是用在君王的到访 ，parousia 啊，你可以学这个字哈 ，parousia 是讲到这个君王的到访。想想看，一个特使或者说一个军国君王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其他国家总统到访的时候，有礼炮，有仪队哈，有检阅三军等等，是相当隆重的。这个同在到访，这是第一个。你想想这个画面。主来的日子再来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图像。第二呢，这个字啊很有意思，叫 apocalypsis 啊，当然你可以学一点希腊文，如果读不懂也无所谓哈。这个字呢是有向世人揭露或者是显露的意思，也就是说，由于基督被升为至高，所以呢，他一定要向世人显露他如今的荣耀全能，还有呢，他在天上的执政，基督已经得着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我们常常用到的这节经文，他升为至高，已经得着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同样，他是那一位被高举的主，而且呢，过去我们提过，他是在神的右边坐下来，是在神的右边掌权的主。所以在揭示和显示，揭露和显示这个里面呢，因此基督的再来啊，和他的升天和他在天上的掌权是分不开的。我再说，主的再来和他升天和他在天上掌权是不可以分开的。那么另外第三个字呢，就是我们非常理解的叫显现这个字。显现呢是表示啊，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人可以目击的一个事件。主的再来是神的荣耀闯入了人类的历史当中。那么这个字呢有一个所谓双重的用法，有一个双重的用法啊，那你要留意，就是表明基督两种性质的救赎工作的不可分，啊，那么这个字呢，一方面是指的基督的道成肉身，同样也可以指的基督的再来，这个显现 epiphiane 这个字是显现的意思，就是双重的用法，一个是道成肉身，当然我们明白，约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表明就是显现，就是这个字，将他表明出来，那就是讲到基督的道成肉身了。那么还有一个用法，就是用在基督的再来，也就是说，神借着耶稣基督在肉身的显现呢，已经败坏了死的权势， 但是呢，这还不是救赎工作的结束哦，因为我们所持定的盼望是什么？就是圣经所说的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13说什么呢？他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那么不只是得救蒙恩，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让我们想到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所以弟兄姐妹，原来主的再来啊，绝对不是一种隐而不为人知的事情。主的再来是神的荣耀闯入了人类的历史当中。那么有一些学者呢，就把基督的再来呢分成两个阶段，一个呢所谓的灾前灾后，在启示录里面特别提到的所谓灾前派、灾中或者灾后哈。那么一般来说呢，把基督再来分成两个阶段，一个就是讲到在大灾难以前，为了建立教会啊，所以就秘密的来到。那么另外一个说法是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为了拯救以色列民，并且建立他千年的国度，在荣耀中显现。所以这两个层面呢，我们通常被称为所谓的被提还有显现。那么当然这些分法呢，很多神学家众说纷纭，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解释哈。那么有些分法呢是有一些浅强的。那么很多人认为呢，所谓的灾前呢，因为似乎好像也并没有圣经很清楚的记载。那其实关于基督再来的这些神学呢，福音书或者是保罗书信的观点其实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呢，救恩是全人的一个拯救，那么基督呢也是为着全人类而来。那么这也就说明一件事啊，人的命运不外乎蒙拯救和受审判。所以弟兄姐妹，救恩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事情，也是关乎整个神整体子民的事情，甚至是在宇宙万有次序中转变一个救赎的目标。也就是说，基督的再来，基督的掌权，是在全地要建立神的政权。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他要结束这个物质的世界，要叫死人复活，他要施行全人类的审判，这个审判包含信主的不信主的，同样他也要结束撒旦一切的工作，更重要是为信徒伸冤，使信徒看见在主里面劳苦的果效，而且呢，也能够具体实现了神在永恒里面父子圣灵和圣徒完全合一的真理。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有盼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误信所谓主来的日子。所以你预备好吗？你是不是在每一天生活中间警醒的预备等候主的再来呢？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课程，再会。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里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